的情况是怎么样，也让我们看到神你的恩典是这么的丰盛，你要把你的恩典赐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的身上，愿意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福分能够来领受，愿你的名在这里得着荣耀跟尊贵，你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以后看程序单哦，会讲到我们今天下午吃完午饭后有我们一年一度的所谓教会的会员大会，那这个是很敏锐的一个问题，因为有人常常会说教会就是教会，为什么要有什么会员大会，好像入党啊，入一个俱乐部啊之类的，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你要了解我们温莎华人教会，我们现在是借用美国的教会，他们是浸信会的体制，所以我们大致的前身是有点点像浸信会。我以前都在浸信会，那有人说浸信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稍微解释一下，在我们当中一些慕道的人或者一些基督徒不清楚，可以帮助我。浸信会最重要的强调的几点，一点就是浸信会是注重受浸，所以你去浸信会的教会呢，都会有一个受浸池的，因为受浸，所以是浸信会的很大的特点。认为我们要进入就信了耶稣的人要愿意受浸，所以名词是这样子，浸信会。然后呢，浸信会还有一个特点，因为在美国很的情况之下呢，浸信会是比较讲求民主政治的，所以浸信会的题材呢，会员是可以投票，就好像一人一票这样子，所以浸信会有这样子比较特别的特点。所以我们今天午餐之后，如果是曾经加入我们教会成为会员的呢，都要留下来。我们有两件事情要投票。那如果大家好奇的呢，我们也欢迎你们留下来，就知道我们在教会中做的所谓每一件事情都是规规矩矩，没有秘密的，都是公开的，所有的事情大家都可以知道。所以你们有兴趣的，也欢迎你们能够留下，当然更希望的是说你们能够接受耶稣，能够加入这边的教会。那我们今天呢要看提摩太前书这一段的经文，因为我最近就读到了其中的一句话，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而我深受感动，因为这句话呢在提摩太前书有出现过三次，我将会用三次的信息跟你们分享。没有圣经的，你知道程序单的中间有这个经文，所以当我在讲的时候，希望你能够看看这个经文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每当我们读到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因为这封信是保罗写给他的一个属灵的门徒，叫做提摩太，好像是他属灵的儿子，又是他事工上的一个学生，年轻的牧师传道人叫提摩太。所以当保罗写信给他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他人生最后的时候，他即将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要把他的侍奉呢，有一个接班人能够神的侍奉可以传下去，所以他就特别写信给叫提摩太。在这过程中，因为他们很熟悉，彼此很熟悉，所以提摩太知道保罗怎么得救的，他的经历都知道。所以每一次当我们读到保罗为他自己得救做见证的时候呢，我们都要享受到神的恩典是这么的奇妙， 神的拯救的能力是这么的伟大。我读一段保罗他为自己所做的见证，是在使徒行传的26章，保罗在外邦人的那些官府面前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就念给你们听他怎么做见证。他说，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且在耶路撒冷呢，我自幼为人呢，犹太人都知道，他们如果肯做见证呢，就晓得我从开始起初是按照就是犹太教中最严谨的做所谓的法利赛。保罗曾经说，法利赛人是犹太人很虔诚的一群人，他说法利赛人，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没有人比我更像法利赛人。保罗是这样子一个人。他说现在呢，我站在你们面前接受审判呢，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个应许有一个弥赛亚耶稣。他说这个应许呢，我们以色列的12个支派昼夜都切切在这边侍奉的神，要多得着指望。保罗本来可以没有事情，可以享受他的人生的，可是他为了传福音，被人家囚禁来受审判。结果他说，我被这群犹太人控告，就是因为我有这样子的盼望，就是我盼望有一个主耶稣要再来。我们今天领主餐的过程中，我盼望呢，神是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了不信呢？接着他就说，他从前保罗是怎么样的？他说，我从前呢，我以为我应该多方攻击凡是信奉拿撒勒人耶稣的，我都要攻击；信耶稣的人没有好东西，我都要攻击。所以我在耶路撒冷呢，也曾经这样子的去做。我从那个祭司那边得到了一个权柄，我就把所许多的基督徒圣徒都关在监狱里。他们被杀的时候呢，我也出名定案，我说这个人该杀。在每一个会堂呢，我屡次用刑罚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我又分外恼恨他们，因为他们不说亵渎的话，我就很恨。我怎么样呢？我就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保罗是这样子的人，他没信耶稣之前，他是犹太教中的犹太人，他认为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异端，你跑到天涯海角，我就追你到天涯海角。保罗是这样子的。他说呢，可是有一天，我领了这权柄，要往大马色的路上。我在路上正午的时候，就天空就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跟我同行的，我们全部都被这个光打倒，扑倒在地。我就听到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你用脚踢刺是难的。”那我就保罗就说了：“主啊，你到底是谁啊？”那主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是保罗重生得救的经历。你我可能不见得会有同样的经历，可是你我都会有类似的经历，就是当神要拣选你跟我的时候，他把恩典临到你跟我的身上。可是保罗是这样子的人，他知道神拯救他呢有目的的，他知道神拯救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来侍奉神。所以我今天的主题是，侍奉的人是神给你的一个恩典。神的救恩临到你，不是让你坐在那边好好的享受，神的救恩临到你是让你有这个福分，能够来侍奉这一位永生的神。希望呢，你我当中呢，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 不要轻看，不要轻看这些。所以在这里呢，这段经文中，保罗为神给他一个服事的机会，特别来感谢神。保罗在这里用三件事情来感谢神，他讲的次序是，照逻辑来讲是颠倒的次序，啊，你这里就了解颠倒的次序。可是好像说他是回顾他一生的过程，所以呢，他从近的一直看到远，所以说他写的时候是颠倒，英文叫做 reverse， 他把次序给颠倒，就看到保罗一直对神的感恩，从近的一直回想到远，他不断的纪念神在他生命中的救恩。首先，保罗感谢神什么？在第十二节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所以他感谢神加添他力量。神给他力量做什么呢？不是说举重很厉害啊。神给他的力量是说，神给他的托付的工作呢，靠他神的力量能够完成。你我有的时候做事情做到最后呢，都会灰心丧志，所以我们需要神加添给你我有力量。所以保罗说：“我感谢那个给我力量。”很奇妙的，给我力量的是哪一个呢？他到了十七节，稍微告诉我们，给我们力量的来源是什么？谁呢？是那一位。不能朽坏的，那中文的次序有点搞混了。原文的意思是说，是那位勇士的君王，意思是说给他力量的那一位呢是勇士的君王。英文是说，是 the eternal 的 king， 意思是说给我们力量的那个君王呢，他是执掌到永远的，他是掌权的。世界的权柄都是来自他，是个勇士的君王。世上的君王会过去，不管你是多厉害，改朝换代很快就过去。可是给他力量的这个君王是永永远远，然后给他的力量的这位呢是不能朽坏的，就说我们所信的这个神呢是不朽坏的，英文叫 immortal， 就说我们所信的这个神是不会死的，不会有败坏的。所以我就很疑惑了，有一些人拜偶像的，圣经说拜偶像的那些偶像呢，你摸你捏的那个偶像的那个都已经死了，都已经毁坏了，你把它特别用个木头把它捏造呢，代表什么？一个死的毁坏的，你还把它捏造成木头，其实木头久了呢也腐烂。可是你我所敬拜的这位神呢，是不能朽坏的，不能能朽坏的不值得你我来相信，是不能朽坏的，不能看见。你我所信的这个神是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因为所以圣经说神是个灵，所以我们要用心灵跟真理来敬拜他。你我看不到这位神，所以常常我不信主之前也是这样子说，你今天把神就是变魔术跑在我面前，我一定相信。问题是说，圣经说当我们看到神的时候，你我都是死的，因为神是不能被你跟我看见。保罗这个讲得很清楚，这位神是不能被你我看见的，同时也告诉我们说神是不能被你我研究了解，你我没有办法在实验室去找到神，你我在实验室找的理论呢，只能可能发现神在人类的生命中的一些足迹，一些痕迹，你我找不到这个痕迹最后的后面。 面的那只手，所以是不能看见，不能被你我完完全全了解，因为神在天，你我在地，我们没有办法把神彻底的了解。不管你读了多少书，你祷告多久，你研读圣经多长的日子，你我只能稍微了解神的一些的作为，因为不能看见，不能被你我完全了解。然后他说是独一的神，独一的神。啊，这句话把所有我们人所创造的宗教信仰完全否定。老实说，我如果传福音给人家，我真的不想跟人家说是独一的神。我们会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多好，你高兴我也高兴。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他不能跟别的神分享他的荣耀，他绝对不能。所以这边讲说独一的神，就是说我们所信的神，要不是他不是神，不然就他是唯一的，有两个的就不是神。所以我们的神不跟其他的神分享他的荣耀，这个是保罗告诉你跟我，希望你我可以接受。他说我的力量是从这一位神加给我，我为此献上感谢。神给他力量之前呢是什么？他说因为主耶稣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意思是说耶稣在万人中看到了保罗有一个特点，就是保罗是忠心的，他做事情是完完全全愿意去做的，就是做事就 投入的。他没信耶稣之前是完完全全所谓的忠心的去杀基督徒的，可是他信了耶稣之后呢，他是忠心的去为耶稣基督来传福音的，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保罗是这个忠心的，神在你我当中就是要指派有一个忠心的。我们的聪明不是那么重要，我们的才干也不是那么重要，我们的教育程度也不是那么重要，神看重的是要我们对神是不是忠心。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神就要把大事托付给我。一个人不能在小事上忠心，绝对不能在大事上忠心。保罗就是这样子一个人，他说主耶稣看到了我是个忠心的人，他就选派我能够来服侍他，服侍他的教会。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能，人家不能委托你一件事情，你不忠心的去做，你也不会去做神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教会服侍呢，我们要有这个恩典，人委托我的小事我忠心，神就会把他的大事来委托给我。我们不要说我这个人是很有学问很有社会经历，我只做大事我不做小事，你连小事都没有这种忠心的态度，神怎么让你去做大事？因为不晓得什么样的大事才值得你去忠心。所以保罗说啊，主耶稣看到我有忠心，他就指派我，为此我也感谢神。当然最后呢，他就描述十三节说，我从前是亵渎的，是逼迫的，是辱骂的，我还蒙了怜悯怜恤，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所以他刚刚读使徒行传，他自己做见证，他 他没信主之前是亵渎的，他不仅自己亵渎，还强迫别人亵渎，他是逼迫人的，跟他意见不同的，他天涯海角都去逼迫，他是鲁莽的，他是个骄傲的。所以保罗原来的名字叫做扫罗，扫罗是这个名字很重要，因为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叫扫罗。所以他父母给他取名字的时候说，哇，你要做大事的，你要做以色列第一个王的大事，所以叫扫罗。等到耶稣基督一触摸他的时候，叫做保罗。保罗的意思是小的意思，你要做小，你要做个谦卑，你要做谦卑的人才能够来服侍这位神。所以保罗的生命从自以为是是鲁曼的，他被神的恩典触摸到，成为一个谦卑。这是保罗描述他神怎么拣选他，他得救的过程中，没有得救之前是这个样子。然后他怎么得救了呢？保罗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他说我蒙了怜悯。你我要跟保罗一样，我们得救呢，是因为神的怜悯临到我，神的恩典临到我。恩典呢，这个字英文叫做 grace。你们有听过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叫做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是何等的可贵，救一个罪人的下来。Grace 这个字呢，英文字很有趣，英文字那个 GRACE 呢，可以代表说 G 是代表 God 神， R 是代表 Riches 神的丰富， A 呢是代表 At， C 呢代表 Price， E 代表 Expense。 所以有人说 Grace 这个英文字很好，说是什么是恩典呢？是 God's riches at Christ's expense。 一种恩典是神的丰富丰盛，可是在耶稣基督付上的代价。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花了这个代价，神的丰富才临到你跟临到我，这就是恩典，很美的解释。所以保罗特别了解说，因为我主的恩典是格外的丰盛临到我，然后呢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跟爱心。神的恩典临到你，你要凭信心来接受，否则恩典也不过是恩典，就流入。所以呢，保罗说什么？我们得救呢是本乎恩典，也是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当神的恩典临到了你，你要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来领受，说神啊，我相信你是神，我相信我有罪，你为我的罪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了他自己 at 他的 expense， 你的恩典就临到了，你丰富的恩典临到了我，我凭着信心来接受，不是凭着我已经看到神了，不是我已经把圣经读遍了，完全把神都了解，我是凭着信心来接受。然后呢，有爱心。哦，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所流出的血，他的爱， 当一个真正得到神救恩的人，神的爱充满他的心的时候呢，他不得不流出神的爱。所以神说，你要懂得爱神的爱，这样子人家才知道什么，你是我的门徒，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爱心，这是保罗被神拣选的过程，得到了神的怜悯、怜恤，靠着信心产生了爱心。结果呢，保罗接着说，他神拣选他有目的的，神拣选他的目的呢，是要在他这个罪魁身上，在十六节显明神的忍耐，显明神的怜悯跟恩典，要给后来的人能够做个榜样。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神让你我得救，不是让我们只是拿到了一张去永生的，不管是什么票，飞机票或者是门票什么票，是要让你我能够向那些不信的人见证说，神的恩典临到，神对我百般的忍耐，神丰富的恩典不断的倾倒在我的身上，让人家看到你我的榜样呢，可以因为信了耶稣，他也能够得到永生。神救你我的目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表明主的爱，我们要见证主在我们生命中来。那这是保罗在这里为这三件事情来感谢神。这次序是颠倒的，正确的次序应该是神先拣选了他，那神呢指派他，最后呢神加给他力量，他为这三件事情来感谢神，因为他是个侍奉神，他在侍奉中满得神的恩典。可是在这段经文中，最后呢，我要告诉你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十五节。我相信十五节这一句话是保罗这段经文的核心，希望成为你我的核心。这一段话正确的次序我念给你们听，正确的次序应该是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哪一句话是可信的，是值得我们完全去接受去幸福的呢？是底下这句话，就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罪魁。啊，很伟大的一句话，我们可能都很熟悉的这句话，可是保罗说这句话是值得你我相信，是值得你我全心去接纳，也就十分可佩服的意思。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了拯救罪。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不是来度假，因为这世上没有什么好的，耶稣在天上有荣华有荣耀，他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子，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罪。希望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没信耶稣的人，你要把这句话放在心里，说有一位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了拯救我这个罪人。那保罗本来是停在这里，就保罗接着讲一句话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中文翻的还蛮奇怪，罪魁这个字哈，哇，好厉害。事实上他的意思是说，在所有的罪人中第一个就是我， 第一个就是我，啊，第一个就是我。我是这句话，我花点时间跟大家解释。我是这句话呢，很重要的一句话。我是。那我们中国人没有办法体会这句话。我怎么解释呢？比如说，我的名字叫做 Scott， 或者叫徐正强，那是我的名字叫。如果说我是谁呢？就看你的身份是什么，对不对？今天我在你们面前说我是传道人，那传道人是我的身份。所以我是这句话很重要，我们轻看。因为呢，在原文中，我相信啊，神很有智慧。我到底意味什么？神是用希腊文来写新约圣经。神如果用中文来写新约圣经的话，你我对这个看不见的神更看不见，知道吧？更不了解。神非得用这个希腊文来写这圣经，太有智慧了。为什么呢？在希腊文这个字中，这个是这动词啊，叫做 emi， 这个动词呢带着主词的，所以他可以说是，就比如说是这句话呢，他可以知道是我是你是他是，这个字可以带动带主词的。可是同时呢，它也有个主词，所以当圣经新约讲到希腊文是叫 ego emi 的时候 ，ego 是我的意思，那 emi 是我是的意思，所以我们翻中文是说我是的意思，它就是强调那个我，否则它很多地方就讲动词，因为动词可以带着主词。这是那个文的美丽的地方。可是当圣经的经文中讲到 ego emi 我是的时候呢，我就带我出来。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主耶稣用这个所谓 ego emi 呢，有七个宣告，伟大的宣告，我念给你们听。第一个宣告，他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人若吃这个粮就永远活着。耶稣的宣告，我是生命的粮。接着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我是光。然后接着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呢，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所以耶稣说救恩的门是他，从他这个门进去的呢会得救的。结果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好牧人。别的牧人呢看到狼来都先逃了，保命要紧，可耶稣是好牧人为羊舍命。另外一段耶稣说复活在我，原来意思说我是复活，生命也在我，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因为耶稣是复活的主，我是复活。另外一段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藏在我里面的呢，我也藏在他里面，我是。最后一句话是大家都会很熟悉的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六节，说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说我是唯一的道路，我是那复活的生命，我是那真理。真理不跟其他的理论分享，真理就是一个，真理是独特独一的。 耶稣这个七个宣告，我是，是惊天动地的大宣告。当耶稣讲到我是的时候呢，你我都不了解什么意思，可当时犹太人知道他讲我是的意思。所以呢，有一次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跟犹太人说呢，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呢，你们祖宗亚伯拉罕还没有以前，我是，中文翻成就有了我，原文是我是。所以犹太人听到了，你是亵渎，你居然敢讲我是。因为我是呢，是在出埃及记当神跟摩西出现的时候说了我是。所以犹太人他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只有神才敢讲我是，你我不能讲我是，你我要不能讲我，要讲 Ani， 不能讲 Ego。 很奇妙的，那为什么跟今天这里有什么关系呢？今天保罗这边居然敢讲我是什么，中文看不出来。原文呢，保罗敬虔神到的地步，他把次序给颠倒，哦，希腊文给颠倒。希腊文本来是 ego me， 我是，他写这段的时候把它颠倒，说 me ego， 就说是我。哇，好漂亮！因为在保罗所有的书信中，他从来不敢讲，不敢写原希腊文的 ego me， 他从来不写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只有主耶稣可以用的。所以他清清楚楚知道，当我写任何我是的时候，他不敢讲这句话。可他不得不讲他的身份的时候呢，他把这个字颠倒过来。哇，这个是只有这种文可以像你有一样，好美的文。可是保罗呢，说呢，在罪人中第一个排名第一的是我，在所有的罪人中排名第一个是我。保罗是怎么样的人啊？他都是排第一的，你我要排第几啊？我们排第一的更第一个，对不对？保罗说，在众人中，罪人中，第一个是我。这句话还有含义。他讲我是的时候是现在时，他讲很多我们读的这整段经文都是讲过去时，神过去救了我，神过去看我有忠心，神过去给了我无限的恩典，都是讲过去。讲到他是罪人的时候，他讲我今天还是罪人。所以你我要了解，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常常说我们不过是什么，一个蒙恩的罪人。今天你我还是罪人，不要以为我们就多么的完美，在神的眼中你我还是罪人，只不过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血在你我身上罢了。哇，保罗，神使用这个，可以讲说是所有使徒中排名第一的使徒，他可以不需要讲，在罪人中第一个是我，他不需要，他是第一个，我不知道是第零个人。也依前面没有东西给排，可是他的生命没有停在那里，因为保罗用这个是我呢，他用过另外一个地方，他一生中在经文他的书信中他只用了两次，一次就在这里，另外一次呢，他是在罗马书11章的13节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 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呢，我尽做我的职责。所以保罗知道他是罪人，他也是神的使徒。哇，好伟大！要是你跟我的话，罪人中我们是排名第一的话，我们哪配做使徒？可是他说，神的丰盛的恩典就引导我，他给我力量，他看我有忠心，虽然罪人中我是低的，他还让我做使徒。所以保罗的一生就是为了他的使徒的身份，一直在那边挣扎。多少人不相信他，就是说神让我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呢，我要尽重我的职责。从这里我们真的可以看到，我不知道你们很古老之前有一个传道人下来编道诗，就是说常常被人家提到，他说一个罪人在愤怒神的手中，他意思说一个罪人不悔改的罪人在神手中是很可怕。当时人家说这个传道人讲的也是很简单，就是讲这样子这样子，按照他准备的讲章那样讲，讲到一个地步呢，听的人都在那边害怕，听的人害怕呢，好像身历地狱一样。他说，一个不悔改的罪人在我们这个神的手中的时候，是很严肃的，很可怕的。所以那些人听了他讲到都害怕，所以都抓住椅子说，不要让我下入地狱。所以当时震片，所以他这篇信息你们可以去查。非常有名的。可是今天读到这段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个悔改的罪在神手中，保罗是罪人中的第一个，他在主耶稣的手中成为什么使徒，神使用他。所以我们可以反过来想，真的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一生，我们如果一个不愿意悔改的罪人在同样一个神的手中的时候，是可怕的事情，是火狐的日子。可是当我们一个愿意承认自己是罪的罪人，能够放在这个信实的神的手中的时候，神就让他成为使徒。保罗一生可以说，他一生写了新约至少三卷书，这卷书呢是他最后的两卷。当保罗写信给教会的时候是很理论化，就是说整体性。当他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是他把他的心中的感情都掏出来。我不知道我们能够听过一句话说吗？什么鸟之将鸣，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当然不见得引用到这里，可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即将面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最后说的话一定是最重要的，你最重要的。同样是保罗，保罗他一生要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他有没有说真吃亏啊，白跑一趟，白被人家鞭打，我信我的犹太教好好的，我为什么信耶稣？他有没有说这个？他已经即将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他跟他属灵的儿子说，哇，我感谢那一位主，在我一生中他给我力量，他看我 对他有忠心，他拯救。在所有罪人中，我保罗是第一个。同样的，我把我这个罪人放在这恩典的主的手中呢，我就成为使徒。希望呢，今天这段的信息也提醒你跟我，我们没有得救的人，我们要好好想；我们得救的人呢，我们要想，我们能够侍奉神，都是恩典。尤其在我们这个教会中，人数就是大家都数得出来，我们更是需要有人愿意说，在罪人中我是第一，可是神你要用我这个罪人，我是这个是我罪人中第一个是我，侍奉呢也第一个是我，就是能够帮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